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7月11号星期五在中国时间晚7点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将斡旋以巴冲突。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阿富汗调停选举危机。美国法庭就涉及中国国企窃密案作出判决。香港明报报道说，中国军队高官郭伯雄之子被带走调查。上海数百名工人罢工，抗议资方逃避搬迁赔偿。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看看美国的外交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准备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展开调停，从而结束双方之间的暴力，使双方回归2012年的停火状态。奥巴马是在星期四和内塔尼亚胡进行电话交谈的时候做出这番表态的。当天，中东地区的暴力再度造成人员伤亡。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重申了以色列在面临哈马斯火箭袭击的时候拥有自卫权，但是他指出暴力的升级令人担忧。奥巴马还呼吁各方竭尽全力保护平民安全。星期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以巴立即停火。他在安理会会议上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必须展示最大程度的克制。当天，以色列战机连续第3天对加沙地带的数百处目标展开空袭，而哈马斯则向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持续发射火箭。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空袭造成至少85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阿富汗展开外交斡旋，试图结束上个月总统决选引发的政治危机。阿富汗的2名总统候选人仍旧选举结果争吵不休。克里星期五抵达喀布尔后随即发表声明说，阿富汗目前处在非常关键的时刻。他说，阿富汗未来的转型取决于目前的进展，因此各方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克里将向阿富汗高层转达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彻查所有有关选举舞弊的合理指控，而不会接受任何宪法之外的解决方法。克里已经警告候选人之一的阿卜杜拉，不要采取法外措施获得权力。此前，阿卜杜拉的竞选对手加尼曾扬言要另立政府。2名候选人都宣称赢得了6月14号的总统决选。初步点票结果显示，阿卜杜拉落后于加尼大约100万张选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东看不到任何和平谈判的迹象，暴力却在不断的升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谴责以色列少年和一名巴勒斯坦少年惨遭杀戮，并誓言将对凶手绳之以法。但是双方似乎在更多的为打仗做准备。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地带部署40000名预备役军人，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领导人则表示要坚决抗击以色列的占领。目前双方报复的愿望远超过呼吁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色列官员说，他们将动用空中和地面部队终结每天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袭击。
我们不会容忍火箭袭击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因此我下令大量的扩充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恐怖主义，针对加沙地带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的恐怖分子行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为恢复平静而付出的各种努力，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哈马斯选择暴力升级。
巴勒斯坦方面则指责以色列继续侵略。控制加沙地带的强硬派组织哈马斯的发言人还表达了战斗的决心。
我们将继续保卫我们的人民，打击这些犯罪。我们警告占领军不要继续对我们的人民施暴。我们保证抵抗力量随时准备要保国抗击侵略。
以色列和加沙地带边界两侧的居民担心冲突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
每一次一方武力升级，另一方也是如此，这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尤其现在是斋月期间，人们都在进食，由于人民恐惧，生活已经瘫痪。现在我们被战争的气氛所笼罩，人们待在家里听新闻，局面很困难。
以色列政府敦促居住在加沙边界附近的国民不要远离防空洞。以色列南部区的居民在听到炸弹来袭时都跑到防空洞里。
今晚几乎一会儿清静的时候都没有。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发射了那么多的火箭，人们担惊受怕，问题很多。
美国谴责火箭攻击，并呼吁缓和紧张局势。但是华盛顿在加沙没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宣布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之后。
当然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的牢固，但是同另一方没有关系和影响力，因此特别受限制。我认为美国使用影响力促成停火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国务卿克里把重新恢复中东和平进程作为首要任务。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四月期间，他不知疲倦地穿梭于中东，希望促成双方谈判。虽然他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扩建隔离墙问题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谈判继续受挫。在上一次和谈胎死腹中之后，爆发了目前这场暴力，这是2012年以来该地区最严重的暴力。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有更多的简讯。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主管中东事务的资深外交官约翰·特夫特出任下届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夫特在前苏联地区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此前他曾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出使格鲁吉亚和立陶宛。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说，该组织已经获得具体和确凿的证据，显示乌克兰东部地区发生了酷刑和殴打事件。大赦国际认为，亲俄罗斯的武装分离主义分子应该为这些暴力事件负主要责任。大赦国际星期四晚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受害者常常遭受严酷的殴打和暴力。该组织还说，有少量证据显示，亲基辅的武装势力也从事了虐待行为。这份报告说，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察小组自四月以来，总共记录了222起绑架事件。当时，寻求在乌克兰东部获得自治的分离主义分子针对基辅政府发动了武装叛乱。大赦国际的报告说，这些绑架事件主要针对警察和地方官员。报告还指出，乌克兰东部地区也出现了针对记者、政府官员、活动人士、商人以及选举官员的暴力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官员结束了在北京举行为期两天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会谈。这次会谈的目的是在两国关系紧张几个月之际，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寻找共同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星期四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双方官员和企业家共进早餐开始。目前一些问题导致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例如政府支持的黑客入侵活动， 中国与美国的亚洲盟友的领土争端以及人权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认为经济合作是一个重要的机会。美国财政部部长杰克鲁对与会者说
Today, strengthening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remains an important task.
他说，今天加强商业关系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考验。通过这个途径，我们可以在美中两国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帮助推动全球经济向前发展。美国经济2014年第一季度缩减 2.9%， 中国经济同期增长 7.4%， 但这也是中国一年半以来增长最慢的一个季度。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斥巨资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帮到了世界的其他国家。但是星期三，中国财政部长说，以增加开支刺激经济的做法已经结束，现在要靠美国来驱动全球经济了。星期四晚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次聚会上说，学术自由和独立的新闻媒体是华盛顿和北京关系中的重要的问题。
And it's a partnership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even stronger when we understand that.
他说，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不是我们两国人民增加交往的障碍，而是更好了解那些交往的推动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伙伴关系就有可能更加牢固。美中关系的确能够成为真正合作的故事，坦率地说，也能够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星期三，经常撰写藏人维权文章的藏族女作家维瑟遭软禁。此前，她接到美国驻华使馆的邀请，出席一次有关妇女问题的私人晚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克里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人权以及少数民族待遇等问题。记者发稿时，维瑟已经被解除软禁。中国政府多次警告美国，不要企图遏制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发展。中国将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视为牵制中国，美国官员则多次否认这种说法，表示华盛顿全力支持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星期四，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说，美中两国要建立更好的关系，需要相互信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正确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不要出现战略误判。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美方同样以坦诚宽广的胸怀、理性的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发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的同时，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抵达中国进行访问。俄罗斯和中国将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星期三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伊万诺夫表示，两国将会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伊万诺夫说，我们已经组建了联合委员会来庆祝9月3日的胜利日，我们彼此交换了活动计划，以后我们还将及时地交换活动计划。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让年轻一代人知道二战的历史，这非常重要。遗憾的是，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少的人知道我们的祖辈献身牺牲千百万人在二战中取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决定胜利日的纪念活动在两个方面举行，一个是5月9日的胜利日战胜德国，第二个是9月3日的胜利日战胜日本。明年是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俄中两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将联合举办纪念活动。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国的 密苏里号战列舰的投降仪式上签字后，苏联当局在当年把9月3日设定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但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都很少在9月3日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天也不是法定的假日，许多人都不知道9月3日的意义。俄罗斯的二战纪念活动主要以战胜德国法西斯的5月9日胜利日为主。与此同时，俄罗斯现在每年都在9月3日举行悼念别斯兰劫持人质惨案丧生学童和教师家长的纪念活动。俄罗斯提到二战历史时，通常以苏德战场为主，中国战场很少提及。许多俄罗斯人都不知道中国当年曾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苏联红军当年出兵中国东北，因为军纪问题给不少中国东北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但俄罗斯的历史教材认为，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击溃日本主力关东军，不但把中国东北从日本人的占领下解放了出来，更巩固了苏联对包括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以及萨哈林等地区的主权。近些年来，在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也出现了对苏联红军的批评声音。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在这样一种气氛下，两国联合举行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俄罗斯将会尽量避免高调，但同时也需要中国的一些支持。卡申说，对俄罗斯来说，重要的是中国能支持俄罗斯有关二战欧洲战场历史的评价，但俄罗斯也不想卷入到中国和日本的纠纷中。在对二战历史的评价方面，中国已经成功地把韩国拉了进来，所以俄罗斯会让位给韩国，不扮演主要角色。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被认为是普京的亲信密友，也来自前克格勃，在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中拥有上将军衔，他在俄罗斯政坛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多年前一度被许多人看好成为普京的政治接班人。伊万诺夫访华与星期三在北京开幕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平行进行，伊万诺夫已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黎战书举行了会晤，他还要前往贵州会晤另一名中国领导人李元朝，并在星期五参加当地的一个生态问题的国际讨论会。伊万诺夫在北京表示，两国对许多国际事务的看法一致或是相似，普京五月份访华后马上会再次同习近平在巴西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会面。伊万诺夫说，他这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一些不公开的议题，但拒绝透露任何细节。关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的俄罗斯媒体说，乌克兰危机使美国把部分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对中国非常有利。普京五月份访问北京之后，普京的亲信频繁到访中国，除了伊万诺夫目前在中国访问外，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格金以及前联邦安全局首脑现在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也在不久前访问了中国。包括普京在内的这几人都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闻名。副总理罗格金过去被媒体称之为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也是以排外著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的领袖。罗格金和伊万诺夫目前都被西方列入被禁止入境的制裁黑名单中。伊万诺夫不久前对此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他长期从事情报安全工作，西方主要大国很多年前就对他关上了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政府七月初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在台湾朝野引起不同的反应。反对党阵营的前任高官和智库学者认为，这一决定会有利于日本与美国共同帮助台湾自卫。台湾当局则对日本的决定反应谨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安倍政府七月初决定修改对宪法的解释，认为当盟友受到攻击并威胁到日本国民利益的时候，有权采取武力予以制止。台湾朝野对这一决定反应不一，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将密切关注日本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的事态发展，并期盼东京采取明智作为，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东北亚的情势，
属反对党阵营的前行政院副院长吴荣义说，台湾应该对日本这一决定公开表示欢迎才对，因为这关系到台湾的安全。
如果中国对我们所担心的，对我们有任何威胁要动武的话，那么如果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他来帮助台湾，那日本呢就可以来协助，那这个对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安全呢，可以说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当然要关心，当然要乐见呢这个日本呢集体防卫权呢的解禁。
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公开表示欢迎。在此之前，两国官员答应会在今年年底前对美日安保指南做出修改。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刘世忠说，这为台湾强化自身安全创造了良机。
这个就是台湾现阶段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点来进一步在经贸上推动台日 FTA， 安全上希望把台湾台海能够进一步比较清楚地纳入这个未来美日安保指南的再修订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然而观察人士说，台湾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之前，很难说服盟友协助台湾自卫。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塔克曼前不久访问台湾的时候，敦促台湾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台湾东北亚学会秘书长李明俊说，美日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担心情有可原。
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兵役制度或者是现在募兵募不到兵，征兵是里里浪浪就是相当糟糕，然后这个中国的海监船各种的船入侵我们的这个海域呢都这个视若无睹那么对于武器的维修或者是增强，或对于整个作战实力的这个准备我们看不到这个我们的政府有决心要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本身的防卫如果让人家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周边国家自然对于把台湾纳入伙伴呢是缺乏信心的。
马英九总统称并没有放松台湾自身防卫能力的建设，并亲自出席每年的军事演练。他说，加强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和政治往来会缓和台海两岸的紧张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准备努力解决目前的移民危机，但是长远的解决方案必须要包括帮助中美洲国家遏制犯罪和脱贫。奥巴马在德克萨斯州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个美国南部州正在应对墨西哥边界附近日益严重的移民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次演讲中，赞扬当地官员和宗教团体帮助应对移民问题。
当然，从长远来看，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由众议院通过改善问题摆出的移民制度的法案，其中包括为增加数千名边境巡逻人员拨款。与我在这里交换意见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当务之急。
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应该对这起危机负责。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在2013年每20名非法移民中仅有差不多一个人被遣返。
根据我得到的数字，事实是他们来美国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来美国能够得到足够的好处。我也愿意看看你们的数字，即使这只是一半。
来自德拉瓦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卡波说，
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些国家的民众大量外流的根本原因。
Life in parts of Guatemala.
目前，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部分地区的生活更加困难，甚至性命攸关。就在今年，我曾亲眼目睹该地区的暴力在持续增加。这三个国家的凶杀案是全球最高的，到处都是绑架和勒索。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新创就业极少，人民没有机会。
赫尔南德斯是萨尔瓦多的一名公共汽车司机。
这个工作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必须每天早晨4点上班。如果有人跟你有仇，就会在这个时候杀了你。我们这里的规矩是，想活就要掏钱。
在墨西哥，一个类似的情况曾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非法进入美国。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人数在下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克里考斯奇说，这是美墨两国合作的结果。
我们看到了这些变化，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为总统在缉毒政策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墨西哥政府内部的安全和保障已改善，墨西哥的经济机会得到改善。
美国国会必须决定是否批准政府的要求，拨款37亿美元用来应对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但是很多人说，拨款增加边防巡逻人员和新设施仅是权宜之计，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长期办法必须要包括在那些人民拼命要离开的国家创造可忍受居住条件的计划。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香港《明报》星期四援引北京消息来源报道说，前中央军委前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上将的儿子郭正刚夫妇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贪腐案件。有分析说，军中大老虎徐才厚被打只是解放军中整肃行动的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军中大老虎落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主要报章之一的《明报》7月10号报道说，继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上将被开除出党，他的多名秘书、心腹不是已被扣查，就是岌岌可危之际。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也传出涉嫌贪腐。而京城消息近日透露，郭伯雄是否被扣查仍未可知，但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夫妇最近因涉及相关案件却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在海外媒体2013年12月报道徐才厚上将因涉嫌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巨额贪腐案被带走调查之后，也曾有报道指与徐才厚搭档的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也涉嫌贪腐。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月30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前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徐才厚开除党籍的处分，对其涉嫌贿赂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验证了海外媒体近半年来有关徐才厚报道的准确性。徐才厚成为继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后又一个被调查和移送司法的前政治局委员，也是解放军涉及贪腐的最高军衔的将领。明报的报道说，44岁的郭正刚大校军衔，现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属副军职，是军中最年轻的军职军官之一。而早在2008年郭正刚就已担任正师职的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去年4月25日，在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话会议上，郭正刚首次以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身份发表讲话。报道说，郭正刚原本有望今年年底晋升少将军衔，但随着种种对其父郭伯雄不利的消息广泛流传，其军中仕途恐怕会受影响。此外，据网上流传的一份军中举报信称，郭正刚在总后勤部时时常不上班，结婚后有了孩子还在外面拈花惹草， 导致一位浙江女孩怀孕，最后威逼原配离婚，与该浙江女子结婚。不过《明报》的报道没有谈及郭正刚因涉及什么贪腐案件被调查。报道说，作为省人大代表的郭正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1月20日浙江省12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当天，而目前他的名字仍在浙江省人大官网代表之列。此前，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今年5月中旬曾援引海外媒体报道说，2002年11月至2013年3月任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在一次醉酒后讥讽反贪腐运动，说要想动他的家是做梦，因为军中超过一半的军官都是他家提拔的。同一报道还透露，徐才厚的巨额财富是通过买官卖官和收受军中贿赂聚敛的，而郭伯雄的财富除了买官卖官，还有来自吃售武器采购的回扣。报道称他们的财富以数以十亿元计。2014年初，海外媒体报道网上流传一封以总政机关干部名义发出的公开信，这封信披露说，古俊山案涉及金额几百亿人民币，古个人贪占六个多亿，这是当时查出的解放军建军后的最大贪腐案件。公开信指称，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涉案，并利用其在军中的影响和多年经营的关系网，极力包庇纵容，使习近平要求查办古俊山案的指示和批示几乎落空。到了2014年4月，包括明镜网在内的海外媒体又报道了总政机关几位干部发出的致全军指战员的第二封公开信。同样无法独立核实的该信称，徐才厚受审后全军振奋，反贪只会聚集人心，增强部队战斗力，但是从讲政治的高度看，要特别当心利益集团失衡。谁都知道部队有两大利益集团，东北虎集团的徐才厚垮了，西北狼集团的郭伯雄仍逍遥法外，正在做大。他在军中的党羽骨干不亚于徐才厚的人马，不处理他的问题，军心难稳。该信列举了古俊山行贿郭伯雄的事例，以及郭伯雄的其他劣行。此外，最先披露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中将贪腐案的海外博讯网站，今年4月14日发表独家消息称，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4月清明节后被中办和军纪委的人从家中带走。博讯表示，从三个不同渠道核实此消息，两个证实，一个否认。不过博讯的这篇报道当时没有引起其他媒体的注意和转载。这篇报道透露，在郭伯雄任职期间，与古俊山大量出售军事用地，圈掘巨额财富。原解放军学者、传记作家、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辛子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调查一事是确实的。他说，
这个事儿是肯定的，
就是郭伯雄是吗？
对，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问题老实讲分不开的，光一个坏那个坚持原则，那不早揭出来了吗？他这个事情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郭和徐是分不开的，总政检举是一封检举信检举他们两个人嘛，是总政有检举信嘛，总政一帮干部，他这事儿隔行而降，有他们两个在就被胡锦涛看死了，这两个人是罪孽大得很，这两个人非得彻底解，不解决的话老实讲解放军就很危险了。
此外，中国近代史学家、北京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军中大老虎徐才厚被打只是习近平在解放军中反腐行动的开始，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前任甚至现任军中高层被打老虎。他说，
这是一个开头吧，从徐才厚开始，然后扩展到其他的前任的或者甚至现任的一些个高级军官，我想这个不奇怪，应该还会持 持续下去，而且这个东西一旦开了头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做到底，否则的话也是不安全。这种事情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得做彻底，所以我想现在可能会加快。
张立凡表示，他相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定会接受前几任总书记的教训，通过对军队的反腐整肃，牢牢地控制住军权。他说，
整肃军队肯定是老大一定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吸取前任几位总书记的历史教训，比如胡赵因为没有军权最后被拿下的教训，胡锦涛这个拿不到军权然后当小媳妇的教训，我想他都会吸取，他肯定要就是完全的掌控军队，这样他才有安全感。
曾引起外界关注的是，在被查之前，徐才厚曾有很长时间未曾露面，而郭伯雄卸任之后也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公开现身，尤其是今年4月14日原福州军区副政委王直遗体告别，官媒报道一大批军方现役和退役将领现身，唯独缺少徐才厚和郭伯雄两人。郭伯雄出身兰州军区，1993年调升北京军区副司令，1997年调回兰州军区升为军区司令，1999年9月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同时晋升为上将，并出任常务副总参谋长。在2002年11月中共16大一中全会上，郭伯雄升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2007年10月在中共17大一中全会上续任，18大后卸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有两则最新收到的消息。中国对美国的苹果公司再发指责。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星期五在一档午间新闻节目中指称，美国苹果公司的 iPhone 有国家安全隐患。报道称，苹果 iOS 7移动操作系统中的常去地点功能可以追踪并记录手机用户所去过的地点和时间。报道援引研究人员的话说，获取这些位置信息的人可以了解到中国的总体情况，甚至是国家机密。苹果公司还没有对央视的报道做出回应。互联网用户和反网络审查团体表示，网络搜索巨头谷歌公司提供的服务星期四在中国短暂恢复后再次受到大规模干扰。一个多月来，谷歌的服务一直被严重干扰，除搜索引擎被屏蔽外，谷歌邮件、 Gmail、 地图、日历和翻译功能等均无法使用。中国对谷歌服务的干扰从上个月64天安门事件25周年前开始，谷歌对此没有发表评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上海一家包装材料工厂数百名工人连续3天罢工，抗议资方以降低工人收入和单方面更改合同期限等手段迫使工人离职，以避免承担工厂搬迁而需要履行的补偿责任。劳工权益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大陆各地工潮是此起彼伏，给当局造成维稳的压力，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出面调解劳资纠纷。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上海通产立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工人7月8号上午开始罢工，有数百人参加，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进场维持秩序。10号晚上，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到该公司，接电话的夜间值班人员表示，罢工仍在继续。罢工现在有没有复工呢？
没有啊。
还在继续罢工啊？
对啊。
这位值班人员表示，他不了解罢工者的基本诉求，不过他看到有几百人在场内聚集和平抗议，白天有许多警察在场，晚上厂区没有人留下，夜班也都停工了。 他还指出，有关方面正在努力协调解决问题。
现在厂里的领导和这个劳动局的人正在协调这个事。
总部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中国大陆工人维权抗争的现象越来越常见，罢工往往能迫使地方当局出面解决问题。
就当地政府太维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因为你几百个工人都罢工了，上街了，把路堵了，他肯定会对当地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从这个当地政府可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这种情况，就是说频繁的出现，对吧？他肯定会采取一些措施，就是说可能会给工厂一些压力的。而且工人基本上是就比较普遍的采用这种方式，就是说罢工或者是上街，就是说给一方面是给工厂建那个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迫使当地政府来介入来解决这个事情。
李强表示，他目前正在关注上海这家工厂的持续罢工，这次罢工行动在该公司位于上海青浦区的厂区举行。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谈中国梦的同时，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中国开展的反腐肃贪可能正在导致很多中国人到美国来实现美国梦。一份新的调查显示，外国人购买美国住宅在过去一年出现大幅的攀升，其中最大的买主就是中国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去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住房跃升了35%，成交额达到922亿美元，其中中国的买家占首位。数据显示，在到今年三月结束的过去12个月里，中国的买主购买了价值220亿美元的美国住房，占所有外国购买金额的24%，比去年同期的128亿美元增加了19%。在欧洲以及拉美的买家帮助推高佛罗里达南部公寓房的同时，亚洲的买主则主要集中在洛杉矶、旧金山和拉斯维加斯，而来自各地的人都被纽约所吸引。这座正在新建的楼盘是迄今为止西半球最高的住宅楼，可以俯瞰纽约的中央公园。公寓楼的买家有一半来自国外。尼克菲尔德和丹尼尔张是苏富比公司的房产中介，经常飞到中国拜访新客户。
我记得他们都到纽约来买房，为什么呢？
我觉得美国的政治环境真的很稳定，就好像把保险箱放到了纽约，财产能保值能升值，他们不用担心财产被没收。
最近中国人首次超越俄罗斯人，成为曼哈顿房产中最多的买家。从购买力来看，他们目前仅次于加拿大人，就像拥有美加双重国籍的半个纽约客弗朗西斯。这位纽约公寓楼的业主认为，世界各地的有钱人来纽约买豪华公寓是为了投资，或者说是寻找安全感。
Some of them are fleeing regimes that they're concerned about.
有些买家为了远离令他们担忧的不稳定政权，或是把不太保值的本国货币变成不动产。说到中国，我不想把到纽约或将要到纽约和美国来买房的中国人一概而论，但中国正在严打腐败，很多人要藏匿未向政府申报的财富，需要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他们将钱转移出来，用别人的名字购买公寓。
除了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以外，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郊区也吸引了不少中国的买主。房地产经纪人张慧就成功的为不少来自中国的客户在这个地区购买了房子。
我想华盛顿这个地方它的优点，一个是首都，然后靠着政府，周围就说经济环境啊比较稳定，就说全国失业率10%的时候，这里也只有4%几。
外国人购房热在给美国带来投资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地拉高了这些地区的房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美国学者史伯林日前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被拒绝入境，不得不原机返回。史伯林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中国当局没有告诉他这样做的原因，但是他怀疑这是对他公开支持被关押的维族学者土赫提的惩罚。人们担心中国当局这种做法会给美国的学术界投下很重的阴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史伯林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亚研究系的教授，国际知名的藏学家。7月5日，他从纽约附近的纽瓦克机场乘坐了12个小时的飞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在边防入境处同其他的乘客一样排队过关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史伯林教授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接受采访时讲述了他的这段经历。
我一到那个柜台，那个工作人员就开始看看那个电脑，好像他在电脑上看了一件可以说是奇怪的或是不正常的，所以他找另外一个人，他们两个就看了那个电脑。
随后他被带进一个小房间，
所以我在那个小房间我等了可能一个半个小时。他们问了我一些问题啊，但是这些问题好像就是因为他们要确定我是哪一个史伯林。
在对他进行盘问和拍照之后，办案人员注销了史伯林在中国驻芝加哥领馆给他颁发的为期一年多次往返的签证，在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将他遣返回美国。
走到飞机的时候，我就问了那个人，我说我为什么不准入境，他说我不能告诉你。
史伯林认为他这次被拒入境与他研究对中国当局来说是敏感的西藏问题没有关系，因为他在此之前每年至少去中国一次。2011年他还获得了中国的工作签证，在北京大学做了4个月的访问学者。在此期间他在人民大学以及中国社科院等地都发表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学术演讲。史伯林说，这和今年2月被正式逮捕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有关。史伯林在2012年与中央民族大学的土赫提教授相识并成为好朋友。2013年，史伯林安排土赫提到他任教的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学者。2013年2月，土赫提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登机前往美国时被中国警方扣押，他女儿只好一人来到美国，在印第安纳大学就读。中国当局今年2月指控土赫提犯有分裂主义的罪行。
这些罪过如果他们这样审判了，他可能被审判了很重啊，很重。所以我就活动了，我写了文章，像我说了，我就讲了他的情况。我想这方面中国政府非常非常中国当局非常的不满意啊。那就开始搞我的麻烦。
中国当局越来越多的通过拒发签证来惩罚那些发表让他们不满的言论的学者、记者和其他人。最近中国当局把一些西方新闻记者甚至整个新闻机构放在不能获得签证的黑名单上，试图阻止他们报道有关中国领导人家族财富等敏感话题。
但是您这个情况有点不一样，您是先给了您签证，而且是一个多次往返的一年之内有效的签证，然后呢您是到了机场被拒绝入境。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会对您采取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是很难说，可能他们就想增加我的麻烦，让我付钱或者什么买一个机票。但是我以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大聪明啊。
尽管史伯林教授不认为当局有意把他作为一个例子来警告别的人，因为以前已经发生了多起美国学者被拒发签证的事情，但是他也认为当局的这个做法已经导致那些希望获得中国签证的人进行自我审查。
已经有一些学者 他们就不像这个学术自由，而就像这个签证，而就很小心的，关于中国的现代情况很小心的，写他们的或是做了什么研究。
对于石伯岭来说，所幸的是他是研究西藏历史以及汉藏关系的，因此中国政府不准他入境，对他的学术研究影响并不大。他还把他的签证被吊销，幽默地看作是中共授予外国人的人权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当局在斋月期间，在新疆实施一些机关学校禁止封斋的政策。人权组织大赦国际7月9号晚在华盛顿专门举行声援维吾尔人的晚餐会。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与会，并批评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的这项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并不愿意代表维吾尔极端势力，表示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解决维吾尔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报道。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全面阐述了她的组织对新疆民族矛盾成因的判断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张。她表示，维吾尔民族面临的困境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关注的议题。世维会十年来一直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维吾尔人在宗教、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制。世维会目前最大的忧虑是，虽然世维会鼓励维吾尔人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但是中国政府持续的压制只会导致维吾尔民族的绝望，继而导致暴力。热比亚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民族的压制有其背后的原因。
中国的领导层不稳定，因此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威胁来团结民众，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现在中国政府把维吾尔民族描绘成中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他们很容易把维吾尔人说成是恐怖分子，因为维吾尔人是穆斯林，所以树立这样一个威胁，他们就可以给中国民众说，现在有很大的恐怖主义威胁，我们得打击恐怖主义。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政府就可以团结起民众。
热比亚女士问，为什么以前新疆维族和汉族之间没有暴力、没有仇恨，而现在却出现了这种局面呢？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所致，在于中国政府根本不倾听维吾尔人的诉求和心声。她说，
今天维吾尔人的境遇甚至不能和毛泽东、邓小平和胡耀邦时期相比，因为在那个时期，中国当局还愿意倾听维吾尔人的抱怨和诉求，但是现在他们根本不愿意这样做。那个时代，汉族至少还要遵守需要尊重维吾尔民族传统的法律法规。
热比亚说，维吾尔人正在失去自己的一切，正在失去他们的宗教、特质、历史、文化、语言、土地和经济利益等等，什么都在失去。他们该怎么办？如果他们稍有不满，就会受到惩罚甚至被捕。这就是为什么维吾尔人会四处在邻国寻求避难，而以前这种情况几乎没有。热比亚表示，维吾尔人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如果中国政府告诉汉族定居者尊重维族的传统和文化，不要骚扰、羞辱和歧视维吾尔人，维吾尔人也会投桃报李，尊重汉族。因此，热比亚认为，最终需要通过对话来解决民族问题。中国政府应当和世维会这样的代表维吾尔人的组织进行接触对话。
我们当然计划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但是中国政府并不喜欢我们，他们指责我们是恐怖分子，是极端分子，他们不想和我们有任何对话。
热比亚表示，现在的中国领导层觉得自己很强大，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任意压制维族，也包括汉族民众的要求，压制任何不同意见。最终，中国领导层的这种做法会导致灾难。他举例说，像伊利哈姆托胡提这样的模范学者，他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政府和维吾尔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本来应当受到政府的嘉许才是， 但是他却遭到逮捕判刑。美国之音记者问，有报道说维吾尔一些极端势力表示热比亚和世维会不能代表维吾尔人，对此他有何看法？热比亚女士是这样回答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这样说也算对。我们世维会本来就不想代表他们那些人，因为我们促进的是和平，而且是由衷的。我们代表着维吾尔民族的主流，我们崇尚和平，我们鼓励这些人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我们要避免暴力，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
热比亚告诉美国之音，因为他推动和平方式解决新疆民族问题，他本人甚至接到过这些极端分子的威胁电话，说你这样做是不能代表我们。热比亚说，
当然我自己也确实处在一个艰难境地，因为极端派人士告诉我说，你采用和平方式的运动什么事也办不成。我们等了你十年，本来想你可能能够实现一些目标，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中国政府在不断加强对维族的压制，杀死我们的兄弟姐妹，你这样做什么也阻止不了。
热比亚说，即使听到极端分子这样说，他还是奉劝这些人要多一些宽容。热比亚同时通过美国人呼吁，汉族人也应当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进中国政府改正针对新疆的政策。热比亚告诉美国人记者，他很喜欢维吾尔母亲这个称号，因为他自己是11个孩子的母亲，同时抚养了很多孤儿，因此他不喜欢暴力。他还最后呢寄语美国之音的中国观众，
我想不管是维族还是汉族，我们都应当走到一起，团结起来，为了不被逮捕入狱，不被迫害甚至处死，共同来反对中国政府的压制政策，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而抗争。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2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齐永明，在这儿和你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塞尔在华盛顿美国参议院说，美中关系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种发展将给我们两国、我们的邻国以及全世界带来好处。罗塞尔说，我们寻求确保美中关系不要成为基于战略对手的关系，而是基于公平竞争、基于重大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建设性处理我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的关系。我们将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求扩大与中国的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经济繁荣、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解决伊朗问题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双方利益有差异的领域，我们将努力确保建设性的处理问题。美国亚太事务策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和伙伴关系，这样做直接有利于保持稳定的安全环境。亚太地区的稳定一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二部分是加强区域机构，巩固以国际法规为基础的体系，创立一个亚太地区的国家和领导人得以在重大战略、经济和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平台。第三部分是扩大和深化美国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包括定期举行高层对话。罗塞尔说，美国和中国的成功彼此利益攸关，我们正在回顾建立双边关系35年来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其中一个关键教训就是 要想确保我们的关系发展和成熟，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联系。人文交流是增进相互理解的必要基础。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